马可福音系列讲章第36讲。马可福音12章18至27节，出埃及记4章1至17节。神的应许与神的能力。普杰西牧师，2012年7月29日。翻译王兆峰。有位作者这样写道，基督教信仰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爱比死更有力量。相信复活是基督徒最根本的、最能够改变生命的盼望。神的信实远远超过了坟墓的界限。死亡不再具有绝对权柄。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今生所不断遭遇的试探、试炼、灾难、不幸等等，绝不能取代我们复活的盼望。这是定义我们的事实，这是我们一生的最大安慰。以致使徒保罗可以说，若没有复活，那么我们基督徒所信的就是枉然。复活所带来的喜乐、盼望就是我们生活的动力。切斯顿在论到复活时说，当喜乐成为一个人不可动摇的根基，悲痛仅仅是表面现象时，那人便活得像个人，愁绪只是心里掠过的插曲，赞美才是灵魂的永久主题。悲观最多不过是感情上的半天休假，喜乐才真是生活中不息的耕耘。在现代人眼里，天堂在地下。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站在自己头上，但人的脑袋并不稳固。只有当他找到自己的双脚之后，才知道基督教能够让人和天使恢复向上直立的姿势。在基督教的信条里，喜乐远远大于沮丧。在外邦人眼里，喜乐微不足道，但在基督徒心里，喜乐巨大无比。所有这一切就是因为复活。这正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这段经文所针对的事情。让我们很快回顾一下我们已经学过的马可福音前面部分。马可以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开始，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基督来了，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从水里出来，神从天上宣告，这是我的爱子。他被圣灵催促到旷野里受试探，重新经历以色列的整个历史，宣告他来是要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为神的子民带来救恩。接下来的七章里，基督的教导都与他的使命紧密相连。他教导神的国度，他不断以行动证明神的救恩，神的国度已经来临。以色列长久以来所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了。你们大概还记得这中间部分，马可几次三番提到那条道路。基督走在其上的这条路就是一条新的，要将神的子民带往自由的出埃及之路。这条路把基督引导耶路撒冷，近前的犹太人都知道这是一条救恩之路。人们隆重热烈地迎接新来的王，他也按着期望洁净圣殿。他斥责以色列的领袖们，他们硬了心，决定要除掉他。从十二章开始，法利赛人、文士、西律党人联合起来，想方设法来陷害他。这一切冲突都发生在圣殿，这些宗教领袖们都想要在这片圣地上说了算。他们以为这圣殿属于他们，但基督已经预言，这里的石头一块都不会站在另一块上面，神必毁了他，目的是要带来真正的救恩。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联合起来，下了圈套，想来陷害耶稣。今天我们要来看到世事洒都该人来找茬。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马可福音里遇到撒都该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12章18至23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他，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让我们来看看这些撒都该人想要干什么。他 他们的圈套是关于复活。以色列社会最有权威的公会是由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所组成的，以色列的宗教生活在他们掌管之下。也就是说，撒都该人是以色列社会宗教信仰中的极重要一部分人。在我们看来可能有点奇怪，当时人们把撒都该人视为比法利赛人更保守，主或许是多此一举，但为了不致引起误解，说明一下，保守这个词在中文里恐怕含有一定的贬义。但在今天的美国，政治上基本上分成两派，当然也有中间的，一派是自由派，典型的思想是无神论和反基督教，反美国以基督教文化为根基的传统道德观念，和自由派相反的则是保守派。他们一般都过着中上层的生活，有着自己的规矩，他们和圣殿祭祀关系密切。他们的教义是，我们只相信摩西律法的原文，而法利赛人除了律法书之外，也相信其他一些从摩西律法发展起来的教义。正因为如此，撒都该人不相信魔鬼、天使，不相信复活，不相信死后审判，他们认为摩西五经里没有直接的证据。因此，在他们的体系里，人应当做的就是今生顺服神的话，没有什么将来的奖赏或者惩罚。他们甚至认为超自然神迹、复活对政治具有危险性。现在耶稣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设的圈套引用的是《生命记》第25章5至6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他为丈夫的兄弟当尽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了。很明显，这条规定是给死去的兄弟留下后裔，让他的名字、他的遗产留给他的后代。再让我们来看这个故事，七个兄弟一个接一个死了，没留下孩子，最后妻子也死了，将来复活之后，他算谁的妻子？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在嘲笑复活，他们想看笑话。这段经文兜上去好像挺简单的，但实际上是有点复杂的。撒都该人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在指责神命定的让此人的名字不至于被涂抹的方式失败了，实质上他们是在说，假如神明文规定的都无效，那我们何必再去相信神没有明说的复活之事。既然神神指定的简单方法都起不了作用，你们为什么要把希望放在更难的上面？这就是他们设下的圈套。他们以为不管耶稣如何回答，他都逃脱不出这个圈套。他要么说摩西律法错了，要么说是啊，没关系，神会提供远远超过律法的祝福。基督是怎么回答他们的？他以神的话和神的大能来回答他们。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在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耶稣的这个回答从表面上看好像有点问题，因为他说，你们错了，一是不明白圣经，而是不晓得神的大能。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解经书说这段话里出来引用，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以外，没有拿出证据来说明他们不明白的圣经是哪些，也没有指出他们不晓得神的大能是关于什么。那么就让我们先来看不明白圣经这个问题。请仔细看25节，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这句话里是包含着答案的。耶稣没有说天上没有婚姻，而是一个假设，如果天上也要婚姻的话。 请大家注意，耶稣没有说我们复活到了天上就变成天使，他是说假如天上存在婚姻，也就是娶嫁，那么就天上就会有婚礼仪式。你们明白吗？意思就是你到天上的时候不一定就是已婚的，若有婚姻，那么就有婚姻仪式。这有什么要紧的吗？他们的圈套是，假如七个弟兄都死了，那妇人是谁的妻子呢？耶稣说，你们不明白圣经，是因为他们死了之后已经不在婚姻里了。我们怎么知道一定是这样呢？圣经不止一次的明确说明过，罗马书第七章说，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也就是说，夫妻一方死了之后，婚约就终结了。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事，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因为约束夫妻双方的婚姻之约，在死亡之时便告结束，这个原则本来就包含在婚约里。神没有说，你的哥哥死了，但仍然他是你嫂子的丈夫，你去娶嫂子，为你哥哥立后代。神的意思很明显，你哥哥死了，他的婚姻已经结束了，现在你去娶那妇人，成为他丈夫，让他生子，那儿子可以继承你哥哥的名字。撒都该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把这个基本原则给忘了。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他哪个都不是。假如他们要结婚，就要在天上举行婚礼，但天上不娶也不嫁。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不明白婚约在死亡之时就已经结束。正是因为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们就不晓得神的大能。那么不晓得神的大能是什么意思呢？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在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假如有人问你，你能不能从旧约来证明复活，你们谁会到出埃及记第四章用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来找答案？这句话怎么证明复活呢？很多人说，这里用的动词是现在时态，强调神与这些人的关系是现在，因此他们都复活了。这个争辩听上去很有理，可问题是原文希腊文里没有动词。也有人说，这里有两层，一，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二，神是活人的神，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复活了。这样说有点帮助，但也还那么能说服人。那么基督为什么引用这句经文呢？请记住，他们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基督在这里要证明的不仅是复活，也是神的大能。出埃及记第四章的这句经文的前后文是什么？摩西在旷野看见燃烧的荆棘，神指示摩西如何带领他的子民出埃及，亚伦会如何代替他说话等等。在此之前，神听见了以色列人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的约和他给他们的应许。那么这些和复活有什么关系呢？和其他地方的辩论一样，耶稣的论点是，第一，你们不明白圣经，因为你们不知道婚约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婚约以一方死亡告终。第二，你们不晓得神的大能，因为你们不懂得什么是合约，合约一方死亡，此约便告终止。但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没有终止，因为神仍然在遵守此约，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必然仍在神面前活着，所以神仍然不断地守约。当然你可以说，这也没有直接证明复活，但神是怎么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旧约里到处都是，你和你那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的后裔必在我面前 永远承受这片土地。我所赐给亚伯拉罕以撒的地，我也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也就是说，将来不仅是他们的后裔，他们自己也将要活在那片地上。耶稣是在对他们说，你们看，你们不明白婚约，不晓得神的大能，神将要使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活在他面前，也就是神必使他们复活。希伯来书向我们进一步解释了这点，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管、所建造的。因为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更羡慕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出埃及记里对以色列说的这些话，是神遵守实现他早就应许过亚伯拉罕的，将来他必使列祖和以色列复活的历史中的一部分。当然，撒都该人听不懂，也不能明白耶稣给他们的简要回答，不认识这位将要复活整个新约将要来解释的基督。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就是神的道，神将以大能使他复活，他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他将最终地完全的实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就是将来亚伯拉罕要复活，站在活在因着基督而来的新创造的土地上，他是每一个信他之人复活的希望。然而他们却设圈套要置他于死地，神通过基督的死废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基督的复活给以色列给一切信他的人带来救恩。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真理，他的应许不会失败，他的大能使他的应许实现。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最根本的生活态度是喜乐而不是悲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一生不存在苦难和痛苦，但他们不是我们的定义，不是最后的结论。这一切都将在复活的荣耀里消失，今生的苦难和那将来的荣耀相比显得无足轻重。弟兄姐妹们，我们思想复活时，不要把它视为遥远之事，而要因着复活的盼望能够轻看眼前的苦难，因为我们看见实现应许的那一位已经从死里复活，他的复活保证了我们的复活。愿一切荣耀归于基督，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地狱捆绑，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
真神使人坚固。
Yeah.